还有三个半小时2017年就要过去了。每个人的2017应该都不一样，所以从一个月前开始，我就不断地问我身边的朋友和我们的用户，2017年哪一天哪个时刻你认为很重要。那得到的最多的答案都是说10月18号19大召开的那一天很重要。确实对这个国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重要，这是共识。那接下来的答案每个人和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就问我的搭档，我们公司的 CEO 托布花，我说哪一天对你很重要啊，他说7月9号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他的第二个孩子张本毅出生了。他说这一天之后，我作为一个年轻女性的特定使命就算是完成了，从此之后我就可以不受性别和年龄的束缚，可以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人生，可以实现自己的本来意愿。所以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张本毅，本来意愿的意思。我还问我的一个用户，他说9月1号很重要，因为那一天他从贵州的大山里去福建上大学，到了宿舍之后他就有点发傻，因为一个宿舍8个人7个人整天都在玩游戏，只有他不玩。你看我们的人生经常是这样的啊，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你会发现周边的人跟你都不一样。9月1号是他人生最困惑的时刻，我该怎么度过大学4年呢？这一天所以对他很重要。也有人说10月27号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有一个家伙叫冯唐，写了一篇非常刷屏的文章，给我这样的人发明了一个词叫中年油腻猥琐男。哎呀，这个词真的是在我这一代人当中警钟长鸣啊，自己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社会中坚力量，没准都成了别人的嘲笑对象。还有人说11月28号那天很重要，因为那一天比特币的价格一枚超过了10000美元。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是眼睁睁看着这个发财的机会从我身边溜过去了。那如果你问我2017年哪一天很重要，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今天最重要。大家好，时间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深圳卫视优酷视频全程直播10000名观众来到现场的跨年演讲。时间的朋友，这是倒数第18场。我知道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大概有2/3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来自于海外，谢谢你们。而且深圳卫视的朋友告诉我，就在几个月前，深圳卫视的全国覆盖的收视人口超过了11.6亿，也就是说现在全国人民都有机会跟我们一起以这样特定的方式跨年。其实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们来到这里哪里是来听什么跨年演讲，你们是用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2017，给自己的人生树立一个和周边其他人不太一样的 界碑。感谢你们的到来。2017年传来很多好消息，全是好事。中国的 GDP 大概12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500强公司当中，中国公司占到其中115家。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在校大学生。你所知道的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不管是汽车、手机、冰箱、空调、彩电，中国都是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我们的钢产量已经连续20年世界第一，全是好消息。但是好事多不见得焦虑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就说他自己非常焦虑。大概是1个月前吧，他在不同的场合说1个月挣个10-20亿好难受。我们是很难体会哈。然后他又说，我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我生怕我的公司落伍啊，被淘汰啊。马云呢，什么人，今年双11卖得那么好，都拍电影了，都跟王菲合唱歌了，在我们来说都是人生巅峰，他还这么焦虑。我听说马云焦虑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也焦虑。我在焦虑我们这家创业公司能不能做得长做得好，我在焦虑这个社会的阶层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已经固化了，我还在焦虑我们家的2个孩子将来长大了，我该让他上什么样的学校，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其实这样的焦虑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很多。什么样的职业更有前途啊，我事业小有成就，我该不该移民呢？我攒了点钱，国内应该配置多少，多少放在海外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焦虑都指向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前途，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可不可能给我们所有人都带来机会。大家别忘了，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快40年，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们这一代人的命难道那么好，好到了这个40年的奇迹还会持续的程度吗？所以啊，今年在准备这一场跨年演讲的时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不断用自己心里的焦虑去向我身边的高人去打听的过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那个问题你怎么看，问来问去，其实有的人的答案不仅没有缓解我的焦虑，反而加深了我的焦虑。比如说下面两位，比如说这位，我就问他，这是红杉资本的沈南鹏，我说2017年哪一天对你很重要啊，他说11月20号，腾讯的总市值超越5000亿美金，超越 Facebook 的那一天他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一天证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开始有了全球竞争力。其实2017年远不只是腾讯呢，中国的阿里巴巴也一样，股价翻了将近一番，它也一度超越了亚马逊呢。这么剧烈幅度的上涨，其实只说明一件事，就是全世界对于这2家中国企业的业绩表现 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们都这么大的规模了，还能以这样的速度上涨？过去我们听说大象会跳舞，对吧？但是没想到大象还能跳街舞，动作幅度能这么大。各位其实不用拍 PPT 哈，在得到 APP 里面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回头大家去下载得到 APP 里面所有今天现场的 PPT 全部会发放给大家。沈南鹏说这是好事儿，我心说你是投资人，你当然说这是好事儿。可是我的焦虑增大了，为什么？因为沈南鹏说这叫大者恒大，强者恒强，这是今年出现的一个市场逻辑。可是我觉得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们？两个马爸爸，不是说好的吗？互联网是一个制造奇迹的时代，我们中小创业者是有机会的，小人物颠覆大人物和强者是有机会的，但是怎么老是你呢？不仅是在中国，2017年全球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大者越大，那些强者恒强。美国前五大科技公司股价几乎都翻了一番，有的甚至还要多。湖畔大学的教务长曾明老师用一个词儿来总结这个现象，叫黑洞效应。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家企业如果具备两种特征，就是它既有网络协同又有数据智能的话，那它就会像黑洞一样把周边的资源全部卷进去，越卷越大，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在黑洞效应面前，我们这一代人将何以自处？关于这套理论的描述，大家可以去听得到 APP 里面的曾明智能商业20讲。其实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我的朋友投资人林立军告诉我，只要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产业集中度迅速增加。比如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一个叫漂亮50时代 Nifty 50，一系列的大公司，什么 IBM、 可口可乐、吉列刀片、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它就会急速扩大，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它的股票就是在涨，一直涨。几十年后，这样的情况在2017年继续出现，又一个漂亮50时代出现了，那些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大。美国前五大公司已经占到了美国股市的总市值的10%以上，而香港股市仅腾讯一家公司就占到了它的总市值的10%以上。不仅是互联网，包括化工、玻璃、面板、精密制造仪器等等很多行业，全球都出现了巨头，而且根据黑洞效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各位，2017年的商业舞台，我们找不到太多新的角色，这好像是一个长跑比赛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聚光灯只打在那些跑在前几名的人的身上，竞争当然是更激烈了，但是几乎已经没有人关心跑在后面的人，你说我们能不焦虑吗？ 给我带来下一个焦虑的这个人，游戏业大佬应书岭。我还记得哪一天我遇到他的，那是在乌镇互联网大会的现场，他见到我之后一把抓住我说，罗胖，2017年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说说。我正准备说，他就开口了，说我感觉2017年快，惊人的快。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0月30号那一天，在游戏界没有什么名气的一家公司，小米公司，发布了一款游戏叫小米枪战。这款游戏的类型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叫吃鸡游戏。简单说就是100个人参加一场生存竞争淘汰游戏，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能活着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枪战游戏。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2天后，网易公司，就是号称去养猪的那个丁磊那家公司，居然发布了2款同等类型的吃鸡游戏。不到一个星期之后，腾讯宣布自己公司的吃鸡游戏马上上线。应书岭其实也在研发这类游戏，所以只好紧跟着宣布我们公司的吃鸡游戏也准备好了。各位，一个战场从悄无一人到成为炮声连天的红海，就一个星期。所以应书岭说快，太快了，惊人的快。那我就问他了，为啥这么快呢？哎，他说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因为这是全方位的快，这不只是哪一个因素在快。首先，电脑的性能，网络的速度在加快。原来像吃鸡这个类型的游戏最多支持10个人去对战，有一天有一个疯狂的开发者说，哎，要不放100个人进去试试看，居然就可以。对于电脑性能那么大的挑战，居然这个时代的技术基础设施就可以应对。那第二个快是公司的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快。一个吃鸡游戏开发团队大概是几百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协作系统。而网易公司看到小米公司上线之后，2天就可以把扫尾工作做完，推出2款游戏。所以应书岭说，看来丁磊没有专心在养猪，他一定是盯在开发第一线去调集资源。那紧接着腾讯公司呢，我看到的公开报道是这样，腾讯公司的吃鸡团队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过去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公司的作息是996，什么意思啊？上午9点干到晚上9点，一周干6天，这已经是很不人道了。但是据说腾讯的吃鸡游戏团队工作时间是247，一天干24小时，一周干7天。当然人家是3班倒，就这么快。还有一个快是市场演化的快。为什么这些公司这么玩命啊？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现在时代先发优势实在是太大，你一款游戏先上线，比如说你抢到了第一名，像小米枪战迅速就抢到了苹果中国商店的第一名，这就等于省了几百万美元的推广费用。而且这种先发优势你一旦没有占据，可能你就再也搬不回来了，所以他们就特别玩命。那现在游戏市场他们的商业市场的打法已经快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举个例子哈，有一个游戏，咱们就不说它是谁了，反正它签下了大量的你所知道的男明星， 对游戏市场有号召力的男明星几乎全部签遍。这件事情对于原来的游戏公司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速度做不到嘛。这个代言人谈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务动作，你得有一个多大的团队去跟那些明星，去跟他的经纪人去对接。那为什么这家游戏公司他能做到？下面我就跟你说说他是怎么做的。在没有征得这些明星的同意的时候，他们就把明星的照片已经贴在自己的游戏上，在网上开始分发。请注意，这个瞬间它是侵权的。然后网络大数据会瞬间告诉你，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告诉你哪个明星对于这个市场是有效的。一旦发现数据反馈它有效，好，马上就给他的经纪人打电话，某某明星，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你面前，我们需要签你的代言，就代言三个月。为什么只要三个月？因为一个明星的粉丝倒三个月就倒完了，只要三个月，不需要你配合任何活动，甚至连照片都不需要你拍，我自己去网上当，只要你答应，现在200万现金马上到账。如果这位男明星大哥愿意给我们说一句话，比如我在玩某某游戏哦，难道你不来吗？只要录这么一段视频，再加150万，就这种操作。好，慢着，你可能会说这不对吧，这头一天晚上没有征得许可，这不是侵权了吗？对，你去想想，如果你是那个明星的团队，你是会为头一天晚上的短暂的侵权花律师费，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还不见得能赔你什么钱好，还是马上几百万现金，不付出任何其他的时间成本，落袋为安好？这个决策不难做吧？对于一家游戏公司来说，你是慢吞吞的走商务流程好，还是击破规则拿到先发优势好？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难做的决策吧。所以你看，商业的做法在加快，市场的打法在加快。我们想想，可能人类那些维护市场公平和交易秩序的法律制度是不是都显得慢了一点呢？这就是这个时代。今天我不想做任何道德评价。殷书林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觉我们这行里的人呐，所有人都在逾越规则，所有人都在离经叛道。他下面那句话我听起来就有点心酸了哈。他说问题在于，我当年崛起的时候，我们靠的也是逾越规则和离经叛道，这才几年，怎么那帮小家伙就开始离我们的经叛我们的道了呢？对，市场的演化就在以这样的速度滚滚向前。刚才我们说了三个快，机器快、公司快、市场快，其实还有一个快，叫用户快。这个快听在我的耳朵里，我才真正变得焦虑。前面几个快都是他们游戏行业的事儿。什么叫用户演化的快？我就问应书林，哎，我说上半年最火的游戏不是王者荣耀吗？怎么下半年就变成吃鸡了？这不是两种游戏吗？这用户怎么从这头跳到那头的？殷书岭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想过去的 PC 版的电脑游戏大概十几分钟可以让玩家爽一下，到了手机游戏像王者荣耀大概两三分钟可以让用户爽一下，而吃鸡游戏呢一分钟可以爽好几下，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意识到用户的大脑对刺激的忍耐度和需求度在不断的增加， 你就知道下一代游戏往哪儿走。这就是用户的演化。必须承认，这段话让我的内心极其震撼。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生意，但是用户在飞速迭代。2017年，我自己也有这么一个非常震撼的瞬间。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家的孩子在做作业。做作业，这对我的少年时代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但是那个孩子一边做作业，一边放着一部电影，一边跟同学在聊天，手机、电脑、 iPad 三头开工。你说我怎么看得惯吗？我说这能行吗？他爸跟我说你甭管他，这孩子是学霸，学习成绩好着呢，他们这代人就这样，他就能做到。他说他们这代孩子大脑的接受信息的带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说你想想，你的父母那一代人是不是看你天天在微信的各种群里跳来跳去，能够同时处理那么多信息，你父母也不理解啊。对，你父母那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处理信息的那个带宽是不一样的，我们跟下一代人他就也不一样了。下一代孩子是能做到的，就是这种高强度、强刺激、多通道的信息接收。这就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一代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喊我喜欢岁月静好，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整个世界在大河奔流，谁让你静好？焦虑吧。我们得到 APP 上有很多音频，有的用户就说了，你们为什么不开发那种叫倍速播放的功能啊？就加一倍速度去听，10分钟的课5分钟干完，多高效率。所以我们合伙人快刀青衣跟我们的技术兄弟就开发倍速。然后又有用户说了，倍速怎么可以？为什么没有3倍速啊？我让大家听一段录音，3倍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好不好？来，放一段徐小平老师的录音。
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可以立马试着解决一个你自己遇到的问题。今天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这是3倍速。来，我们听听他原来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创意，不妨试着解决一个你自己遇到的问题。今天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看，这才是人话，对吧？但是我有一天遇到一个用户，他很有名啊，但是他不让我说他是谁。他说什么3倍速？我是用5倍速听。那我们感受一下5倍速。噪音嘛。我说你怎么可能能听这样的音频？他说你不要着急，人的体验能力、分辨率是可以训练的。他说你从1倍速到1.5倍速，你也得适应上1个星期，但是很快你就会到2倍速，然后一点一点的增加，你的耳朵是能被训练出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下面一个结论把我给惊着了。他说一旦训练出来你可以听高倍的，你就再也退不回去了。对呀，这符合我们的常识啊。一种体验能力和分辨力，你一旦训练出来你还退得回去吗？就像你的审美能力提高，你觉得一个东西丑，你还有机会觉得它不丑吗？就像那个童话故事豌豆公主说的，我隔着20层床垫，隔着20床鸭绒被，我还能感受到一只豌豆硌着我了。这叫豌豆公主效应。 你说让他感觉到不个可能吗？这是一个不可退转的过程。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当用户的体验能力、分辨能力在飞速演化的时候，整个商业文明都发生了改变。有一次我把这个体验告诉了另外一位创业者，他说对呀，何止是你们做内容的，什么倍速播放，你知道现在的移动支付带来了什么结果吗？中国的移动支付不得了啊，什么是微信支付、支付宝，连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都跟新加坡人说，在他们国庆大会上说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去了中国简直就是乡巴佬，因为那个地方连路边摊都用移动支付。各位，移动支付带来什么改变？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更方便吗？不，绝不仅仅于此。移动支付让你做消费决策的时候，你调动的那个脑区是不一样的。原来用钞票的时候速度慢，你调动的是大脑皮层的理性决策，现在刷一下钱就走了，你调动的是一个叫蜥蜴脑的部位，这个脑区特别原始，没有理性思考能力，但是它的本事就是特别快。你大脑皮层还没反应过来，支付完成了。说实话，2017年我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事儿。有一次我看一短视频，一个姑娘从一商店门口出来，然后抱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面对记者采访，兴高采烈地在那说，哇，买了好多呀，我钱都花光了，我这个月要吃土了。哎呀，反正我们这一代人这个月要吃土了，我绝对高兴不起来。但是现在的消费者他真的就是这样。那你说面对这样的非理性决策，他花钱用直觉，他的购物的诉求是快感，这样的消费者，你的商业文化能不变化吗？你的产品设计、你的市场策略、你方方面面的方案，你能不变化吗？这又是一种快。用户快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们假设用户是几乎不变的，那市场上变动最快的因素是什么？是竞争对手嘛？所以我们总是拉开架势要去和对手竞争，所以竞争是过去商业的关键词。可是现在你一个马步扎好，刚要准备竞争的时候，用户唰已经不见了，你跟对手拉好架势有什么用？所以未来的商业文明变成了什么？竞争这个词儿会被淘汰，只有追赶用户。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到了一句话，是在童话里读到的，是《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红桃皇后说的，说在我们这个地方，你必须不停地奔跑，你才能留在原地。当时觉得这句话怪怪的，但是以前我们觉得是童话，2017年之后我们知道它再也不是童话，这就是现实。你看刚才我说了沈南鹏和应书令这两个人的话说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变得更焦虑了？一方面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好像我们再也追不上了；另外一方面，后面的追赶者又在逾越规则、离经叛道，很快又要把咱给超过去了。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倒霉？我们正好夹在中间。2017年，我就是这样一路追问过去，把我心里的困惑和焦虑问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渐渐的，所有的问题开始凝结成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第二个问题，刚刚进场者， 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玩法。第三个问题，如果我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这三个问题很具体，下面三个问题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更重要。这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有刚性的制约因素，我们面对天花板。第五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第六个问题，中国能不能赢得良性的全球发展空间。2017年这六个问题，我不断地请教高人，我也觉得我得到了阶段性的答案。我把这些答案总结为六个脑洞，在这六个脑洞里面，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代人面对的六种中国式机会，因为这些机会它只能发生在中国。六个问题，六种焦虑，六个答案，六个脑洞，六种中国式机会。接下来我尽可能完整的呈现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就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是强者还有没有登上舞台的机会。这个焦虑是沈南鹏给我的，冤有头债有主，他自己先回答，他说其实舞台聚光灯部位确实是大者越大强者恒强，但是你得想到舞台本身还在变大，聚光灯外还有更多的角色正在进场啊。比如说中国的电动智能汽车这个领域，现在有很多家企业在进入，包括我们知道的什么一汽呀、吉利呀、比亚迪呀，但是还有一些很多陌生的名字，像什么蔚来汽车、威马汽车、小鹏汽车、领跑汽车、车和家汽车等等。要知道这个机会是非常大的呀，前几年我们是眼睁睁看的中国的手机厂家从基本上没有全球地位然后逆袭，什么华为、小米、 vivo、 oppo 都成了全球巨头。那同样是在一个智能行业里面，汽车有没有机会？要知道智能电动汽车这是一个大得多的机会，一台手机大概平均价格是2000，一台智能电动汽车至少是十几万人民币，所以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机会。那你可能会说中国企业差得远吧，对，技术上也许有差距，也许已经贴近，但重要的是市场环境不一样。大家想，我们中国对于环境改善的要求，对于摆脱对石油依赖的要求，而且中国的人口密度大，所以在中国建那个全国的充电桩体系成本更划算。懂商业的人都知道，一个市场当中有了这些优越因素，它率先进化出这个领域的新物种，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所以你说有没有机会？这样的地方很多呀，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生物制药。你可能会说这好像技术咱也不如人家，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多的人工智能的论文是中国人写的，全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药的人才库就在中国。那你说多少年之后有没有机会？你可能会说切，这些机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都是那些一二线城市的科技精英的机会。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2017年有一次，得到的作者刘润老师问了我一个很开脑洞的问题。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2017年很多消费品牌往往是二三线城市崛起的。哎，这个现象确实很惊人。比如说喜茶，喜茶开店到北京的那一天，北京是下大雨，有的消费者在门口下着大雨排队3个小时，这是为什么？还有我们再来看一堆品牌，三只松鼠起家于安徽芜湖，周黑鸭起家于武汉，海底捞四川简阳，永辉超市在福州，韩都衣舍在济南。不对啊，这个事儿应该消费品牌起源于一二线城市才对啊，人口很多，示范效应很好，传播力更强，为什么是二三线城市的逆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有很多。丰瑞资本的李峰他给了我一个答案，说这其实就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决定的，中国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所以二三线城市就是最好的消费品牌的实验室。在人口结构这一点上，中国其实不像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而是更像美国，因为美国的绝大部分人口也在二三线城市。比如说我们知道像可口可乐，它就不诞生在纽约，它诞生在亚特兰大呀。耐克诞生在波特兰，沃尔玛罗杰斯城，宝洁辛辛那提市，这都是美国的二三线城市。那为什么他们有机会？因为二三线城市它的消费价格的接受能力，它的消费口味，它的供应链的成熟程度是最好的品牌实验室，在这个地方打磨出来的品牌再输入输出到一二线城市甚至是全球都有可能。确实如果我们带着中国崛起的背景，你再看一件这个事儿，过去100年全球有好多次消费升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向全世界输出了利顿红茶和一些酒类品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输出了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等。然后是日本输出了索尼、松下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有没有机会向全球输出品牌？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当然有可能。甚至我们可以下一个判断，未来成为中国的可口可乐、宝洁的公司，现在可能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某个二三线城市，而不是一线大城市。中国的麦当劳、沃尔玛、肯德基在哪里？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下一个全球的大消费品类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这不是什么妄想，就像创业家的创始人牛文文讲的，现在所有的生意都值得重做一遍。所以你说机会是不是到处都是？传统企业有没有机会？你有没有发现啊，2017年有一种担心在消失。过去几年我们总担心什么门口的野蛮人打劫啊，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突然窜到我们这一行然后声名暴起啊，这种事情。但是2017年我们在创业者当中越来越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不是什么新兴阶层创业者的特权，恰恰是那些老精英、老的行业的从业者有机会。比如说三只松鼠的创始人，他原来做过9年的线下干果销售。再比如说江小白的创始人陶石泉，原来是金六福的副总，管过9年的销售和市场。再比如说每日优先的创始人徐正，在联想控股做农业也做了6-7年。所以你看这个市场正把原来那些在行业里深耕过 有很深的行业积淀、证明过能力的人正在造就他们。那您可能会说，这些人好像还是老精英，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普通人，他们有没有机会。2017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板块上市完毕，就是四通一达加顺丰。这几个公司的快递公司的老板，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财富效应，财富的富豪榜里面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可是你知道吗？除了顺丰的王位之外，这剩下的这些老板，他们都出身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中山乡几个相邻的村子。这几个人要么是发小，要么是同学，要么是亲戚。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记住这些人，以后你们家快递小哥敲门的时候，您高看他一眼，真没准哪天就比你有钱。所以看到这些人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什么阶层固化是扯淡。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那些普通人日常生意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正在变得价值连城。请注意这句话，什么叫日常生意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快递业，快递业怎么一点点的去减少延误率、破损率、丢失率、员工离职率？这些知识跟高大上的理论没关系，就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把一个送快递的电瓶车停到一个小区楼下，哪个小区这电瓶容易丢，你知道吗？快递员知道，所以他们的快递的那个电瓶都做成了可拆卸的，在特定的小区面前，公司就会提醒他，你要带着这个瓶上楼送快递。这就是知识，这些知识你必须干才知道。2017年还有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奶茶店著名的是喜茶，有一个小店叫古茗，它诞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镇上，它现在全国多少家？1200家，可能比喜茶还要多。那你说它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就是这些普通的日常经验的小知识。举个例子，他们一般店都开在镇上，所以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并不搞得什么高大上，但是特别注意有一条，就是他们家的灯要比旁边家的灯要亮，就这么简单。在镇上灯光相对都比较暗，只要你们家的灯比较亮，大家就默认你们家干净，你们家比较好，就这么简单。在很多人眼里，这不叫知识，这不叫技术，对吧？但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创新呢？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叫创新，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可扯。链家的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企业可能就是那些送盒饭送快递的。左晖说这一代企业家的最重要的使命是解决中国人对基础产品的基本品质的要求，所以并不需要你把什么事做到90分、100分，你只需要高过60分，比你们的同行迭代那么一丢丢，你可能就能成就一个特别成功的公司。所以啊，创新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必要走什么捷径，它就是那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日常知识。这也是我们公司的信仰，所以有一句话曾国藩说的，我们是钉在了我们公司的墙上，叫结硬债打呆仗，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开出了一个脑洞，我称之为叫动车组脑洞。什么意思？过去几十年我们都觉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们总是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先富带后富，大城市带小城市，一二线城市带三四线城市，沿海带内地，精英带普通民众。但是2017年刚才我们讲的桩桩件件，其实已经证明这个国家不是我们原来熟悉的那种绿皮火车靠火车头带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叫动车。大家知道动车的原理吧，就是几乎每一节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如果整个火车是靠火车头带的，那么挂的车厢越多它的速度就越慢。而动车组呢，它有太多的动力单元，所以车厢越多它的速度反而不会慢。这就是我们在2017年看到的中国发展的独特景象。而如果我们扩张一点视野，把这个景象放眼全球，你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为什么今天这么好。在那些世界的先进国家看来，咱们中国也有点像是二三线城市出身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技术还是不如别人。今年在准备跨年演讲的时候，我去采访了滴滴的柳青。柳青说啊，什么叫技术？那个东西不是天外飞仙，技术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滴滴，它要解决大城市打车的问题，怎么解决？把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划分成无数个小六边形，然后用滴滴的数据能力一点一点的去看里面上班下班、上班下班、高峰期平峰期、刮风还是下雨，里面出来多少人，又走了多少人，去到哪儿，就这些数据一点一点的积累。柳青告诉我，2017年滴滴可以提前15分钟对一个小六边形区域的这些情况预测准确率已经高达85%以上。这就是技术。2017年还有一家公司，其实我们挺意外的。你猜全世界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商是谁？不是什么韩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了，它就在中国内地，这家公司叫京东方。请注意，不是你熟悉的新东方，也不是京东，就叫京东方。这家公司全球面板从手机到电视25%的产量是它的。很惊讶吧，这家公司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创业公司，老牌国企，老到什么程度？建国时候苏联老大哥援建中国的100多个项目之一叫北京电子管厂。就这么老的企业，2000年之后开始盯上了液晶面板这个产业，不断的死磕迭代，一直到了今天。那你说他获得这么大的成就，中间一定有什么巨大的技术引进、技术大飞跃吧？其实也没有。液晶面板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条是资本、资金，这个咱们中国现在是不缺。还有就是什么？技术。什么技术啊？它其中很多技术都不是那种可以买来的专利，很多技术都是必须你自己亲自做一遍才能掌握的技术，你想买都买不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制造那么大的液晶面板，最重要的是防尘，因为一粒灰尘掉进去那就是个坏点儿，整个面板都要报废。防尘这种技术在实验室里小规模做出来是不难的，但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你真正要防尘的那个环境是轰隆隆的几十米大的厂房，里面人走来走去，怎么降低灰尘呢？没有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今天弄弄这里，明天弄弄那里，一点一点降下来的。 这些知识是买不来的，只有你干一遍，点滴积累，你才能知道什么是技术，这就是技术。原来我们把中国理解为一辆绿皮火车的时候，总觉得我们在创新上追赶前人好像有点累，我们有点差。但是2017年你感受到什么没有？我们的那种创新好像真的就像动车组，每一节都有它自己的力量，我们不太费劲，就好像在全球已经拿到了一些优势。过去就像是仰功，而今天就像是在俯冲啊。过去我们中国是一种追赶式的力量，而今天的中国有一点感觉是溢出式的力量，就像高山滚石那样，很多竞争力就这样滚下去了，就这样释放出来了。今年我问得到的作者何帆老师，我说哪一天你觉得很震惊很重要啊？哎，他说我听到一家公司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这家公司叫传音手机。传音这家公司在非洲超过了一切手机公司，上半年卖了5000万部，全年不出意外1亿部，在非洲的市场占有率逼近40%，第一大手机品牌。那你说它是哪个国家的公司啊？中国公司，总部在深圳，当然它的手机你在国内买不到。它为什么能卖这么好？就是因为据说它有效地解决了黑人自拍面部分不清的问题，而且它的手机是那种带键盘的老式功能机，质量非常好。更让你震惊的是，这家公司的前身你知道是什么吗？大家还知道当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品牌叫波导手机吗？就是手机中的战斗机那个广告那家公司，那家公司后来在中国市场上落败了，这支团队做出了传音手机，震惊吧。就是中国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它不需要有多么高大上的能力，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竞争，然后获得了一个正常的能力，你会发现在世界市场上就已经开始平摊。这一点2017年我们见到特别多，比如说大家知道中东号称中东亚马逊的最大的电商公司 JollyCheck 浙江公司，客单价极高。我们知道什么跨境电商都是海淘，是中国人买外国人的东西，不是，他是把中国的东西卖出去，卖到中东。还有 JNT 这家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岛与岛之间的快递运输特别困难， JAT 不过成立2年，创造了多家第一，在印尼神奇般的崛起为一个快递帝国。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叫李杰，仅仅是中国一家手机公司在当地的负责人。再比如说 Bigo 这家公司是东南亚最大的直播公司，创始人是欢聚时代的李学凌，中国公司。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听说你们公司在东南亚那么大啊？他说有那么大吗？我说对呀，都知道你们是东南亚最大的公司。嗨，他说东南亚市场太小，所以大不大我也没那么关心。对呀，中国这么多人口锻炼出来的视频直播能力放到东南亚去，那当然就是平摊嘛。那你说你别光跟我说什么非洲啊、中东、东南亚，咱说说欧美市场中国有什么表现。同样游戏界大佬王信文，我同学，他告诉我不出5年，全世界最大的10个游戏美国市场的一定基本出自中国人之手。中国游戏是世界第一大产业，这不用说了， 更重要的是，在2017年，如果你关注这个产业的话，你会知道腾讯公司以参股投资的方式几乎已经进入了世界所有知名的游戏公司。你说游戏这个东西上不了台面，好，那我们看文化产业。过去我们觉得我们都爱看美剧、英剧、进口剧，对吧？就在一个月前，美国著名的奈飞公司在优酷买了一部剧《白夜追凶》，中国电视剧开始逆袭欧美市场。过去我们总觉得中国可能经济上动动胳膊动动腿还可以，文化反向通过市场输出不定得猴年马月，不用猴年马月，2017年就实现了。这个前景我不知道各位信不信，反正英国卫报信。英国卫报今年有一篇评论是这么说的，说将来来自于中国奇幻文学的主角，比如说郭靖这样的人，将会和什么弗罗多啊、John Snow 啊这样的人齐名。英国人已经看到了。2017年还出现了一个词叫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但这个词儿说法有点开玩笑了，因为这几个东西好像还都不是中国人最先开始搞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这些东西进入中国之后，它一定得到了改变、放大，然后再输出。而它再从中国出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这就是中国的力量。中国人可能还不太擅长于做那些从零到一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东西已经有了一，要把它变成一万一亿，咱们中国人的本事那是独步天下。所以何帆老师他说，中国人可能迎来一个叫平凡创新的时代。我们原以为中国市场大，所以里面可以浑水摸鱼，可以有一些公司生存，他们出去是不行的。但是2017年我们发现，恰恰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锻炼出来的能力的公司，他们不需要多么出类拔萃，他们即使很平凡，出去也可以平躺。所以什么是创新？我觉得德鲁克的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创新的最高评价是，哎，这太显而易见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中国大量的平凡创新正在呈现这样的特质。刚才还记得我上台的时候问的那个问题吗？在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还有没有后来者的舞台？确实，这个问题的前半节问得对，这是一个大者越大、强者恒强的时代。但是咱们中国进入了一个平凡创新的动车组时代，所以不仅是高科技精英有机会，二三线城市的人有机会，普通人像刚才说的那几个快递老板都有机会。这就是关于中国式机会。2017年我开的第一个脑洞叫动车组脑洞。